群星剑魄今何在，百世千载忆梦来。琴与剑冥冥之中似有天定之缘，这段往事只是时间洪流中的一些碎片。七弦琴鸣，梦回太古，凌霄剑吟，殊此奇谈。广播剧《古剑奇谈之琴心剑魄》，敬请收听第九集。
不错，一日三省，作为紫印弟子总还不算太糟。
你
有何指教？
这位姑娘请照顾师弟。
你放心。
我都糊涂了，快给我说说，从藤仙洞分开，你们都遇上些什么事？木头莲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你们呢？找到少公了吗？
少公他……
傻猴儿，这哪里是说话的地方？莫说百里公子须得静养，我看小灵儿亦是神色萎靡，先离开这儿，寻一处安顿下来才是。
已经整整两天两夜，对面那个小小的客栈房间中的蓝光一直在这样闪动着，光色已经渐渐变得暗淡，显见那释放出这份幽蓝的宁静力量的人已经由于过度劳累渐趋虚弱不支。是晴雪在为昏迷的屠苏哥哥渡气，这两天来他似乎成了屠苏哥哥唯一能够依靠的人，成了屠苏哥哥身边最重要的人，而香菱自己却连屠苏哥哥昏睡着的那间客房都未敢迈进，只要稍稍接近一点就会被他身上笼罩的煞气吓得浑身发抖，只想幻化出原形冲着不管什么方向逃窜而去。就是这样的害怕，天似乎快要亮了。屠苏哥哥，对了，香菱还要把狐狸耳朵藏起来。哎呀！
哦，小心！哎呀！
怎么又在他面前出丑？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的？我。都没觉出来呢。
没有了，我就是半夜睡不着嘛，到木头脸这边来看看。我可没有很担心木头脸的意思，只是过来随便逛逛，没想到看见你也在这儿坐着。我看你晚饭好像也没吃什么，所以就去厨房喏，肉包子还热着呢，你要不要来两个？
哇，好香！
雪白的肉包子很圆很小，十二道面褶捏得又圆又细，严实可爱，但是却不像是街摊上或客栈里卖的，倒像是刚刚亲手包好一个个上锅蒸熟的。
那个，这两天你都在这里转悠，这么闷闷的样子，好久都没看见你笑了。我家二姐说过，心中有事 要直来直去地说出来，自己才能过得舒坦。自己舒坦了，亲人、家人还有朋友才能放心啊。你是怎么了？愿意跟我说说吗？
我没说错什么吧？
我觉得自己太差劲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喜欢屠苏哥哥的人，要好好的陪在他身边。可是这一次，屠苏哥哥受了这么重的伤，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香菱，香菱，别这么想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一路上遇到了那么多危险，大家都一起闯过来，香菱可是一点没逊色，还立了很多功呢。有些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办法的了，像木头脸现在这种状况，红玉那个女妖怪都说了，大致只有靠晴雪的法力才能帮到她。你看，我也没办法帮忙。那我不是也像你说的一样成了没用的人了？其实事情是不必这样去想的呀，我们都是好朋友，都会关心木头脸，所以咱们才会跑来这里看他的状况，不是吗？虽然做不了什么，这份关心不会是假的呀。
可是我是在害怕啊，连靠近他在身边陪着他都不敢。有时候一想起屠苏哥哥在铁柱罐里的那个样子，我都会怕得发抖。我怎么会害怕他呢？他是屠苏哥哥最好最厉害最保护我的屠苏哥哥。我真的好没用，不仅是没用，我觉得我好坏。
怎么可能？香菱是最好的姑娘啊，最温婉，最娇俏，最可爱，最漂亮，最善良，一点都不坏，一点都不真的。
兰生，
我
笨冬瓜，这肉包子挺好吃的，以后还能吃到吗？
能，随时都能，什么时候想吃？只跟我说一声，说一声就好。
天亮了，这就是情之所至的神奇吗？
啊，不是，是天真的亮了。
行，
这个又昏了。
放心，晴雪并无大碍，只是这两日两夜以来劳累太过，这会儿禁不住睡过去了。这么多个时辰连续运功度气，就算是修道有成的仙人也难免要伤损精神。晴雪妹子这样一个年轻女孩，虽是自小修为，但毕竟功力不深，竟能如此坚持，倒真叫人感叹他是个奇人，更佩服他的意志，尤其是对百里公子的这份用心。
晴雪，
那木头脸呢？到底怎么样了？
幸得晴雪妹子这两日的功夫，百里公子他体内煞气虽难以驱散，却已暂时平复，料来短时之间不会再侵蚀他心智，伤他身体。此刻，人又在昏迷着。猴儿，下厨你不是很拿手吗？不如趁此时去借用一下客栈的厨房。百里公子已昏迷两日， 稍后行转必定饥饿，你去弄些什么好物来，正好填他肚腹。
什么？我才不给他做呢。
随你了。
喂，你，香菱也走了。周大厨，你在哪儿？小生还要再见一下贵店的厨房啊。
斩得痛快，本座输了。小子，那些杂碎值得你拼到这个地步，你可莫要后悔。
我的朋友，你要杀他们，我只有杀你。
真是情深意重，但愿他们永远别背叛你，永远把你当朋友，而不是一个怪物。不然，你可要落得和本座一样，日日夜夜阴恨无边。小子，本座命不久矣，只等这口气散了，最后便送你件宝贝，记好。
毫无有血，
有血不识好歹，本座内丹多少修行之人求而不得，此物不但助你功力长进，日后修炼更是事半功倍，还不谢过本座？
叔祖，我无需这东西。
融进去了，再取不出来。还要告诉你，它也会令你体内煞力增长，越发难以控制。可惜，本座无法亲眼看你发狂而死，众叛亲离的那一天，可惜。小子，此前就好好享受你所得到的力量吧。
和尚是谁？清雪在唱歌。我不会说。狼妖，无论生死，休想我会输你。
阿祥，
百里公子，你终于醒了。公子这一梦很长很辛苦吧？直到方才一刻，公子仍在梦里，始终不停地说着休想，我绝不会输你。想来与狼妖移入公子体内的邪物对抗，必是无法想见之艰难困苦。狼妖妖气自已融入经络，公子凭一己之念克制于他，不惜一身伤痛，着实令人敬佩。但那邪物也确实厉害，只恐日后公子身上之不明煞气更会为他所激引，将来的日子苦痛尚多。
细细体察，来自赤羽玄帝的内丹之力确实已潜伏在体内，不知为何竟暂时收敛，变得较为安静。饶是如此，经络间又能感觉到阵阵灼烧，隐隐发作，仿佛那颗历经恨火烧炼的狼心随时都会冲破这具本已被煞气折磨的身体，烧尽整个世界，也烧尽我的灵魂。正邪之界存乎一心，凶险万丈，这条路当真是越走越艰难。
那狼妖，公子放心，那狼妖却已死了，诸人均安然无恙。眼下 我们安身在铁柱观北面的安路，此处是客栈。常言大隐隐于市，料想天雍城的人若要寻你晦气，于闹市中也需有所顾忌。
师兄他们
走了，走得一干二净。不过可没说不再来。
我记得从水底出来意识全无，后来发生何事？
我与猴儿便是兰生赶到那会儿，铁柱观禁地已是塌了，天雍城的人想将你带走，我们自然不让。观主感激你斩杀狼妖除去大患，也不肯相帮天雍城，那些人只得走了。说起来还多亏你这海东青聪明，当初在甘泉村他见你们几人被带走，大概便偷偷跟着，到铁柱观后竟又回头来寻我与猴儿。好在我俩仍在村子附近，未去得太远，便一同赶去铁柱观里接应上了你们一行。
未去得太远，那么你们二位可有救回欧阳先生？
追丢了，倒是小瞧了青玉潭的弟子，他们在村外还埋伏有接应之人，身法均是诡秘莫测，我们追去没多久便失了他们的踪影，只好暂时放下欧阳公子，先来顾及百里公子你们的安危。
这却糟糕，
百里公子莫要焦急，关于玉衡与青玉潭一事我已听侯儿说过了，想那雷炎既是要威逼少公为其所用，那么纵使少公落入他手，他也定不会轻易伤他。
那要寻回先生岂非全无线索？
公子敬仰为先，切莫过于担心，料想少公暂无性命之忧，过几日我们便启程去衡山寻一寻青玉潭所在，这修仙门派多半有些隐蔽之法，说不得得费些功夫。
红玉姑娘屡次仗义出手，不知
一再碰上也算有缘分了。猴儿已盘问了我许久，只是我的来处并不便与大家知会，若是几位信我，我便与大家同行，若能找回玉衡也算功德一件，若是不信。
不，并非
啊，木头莲醒了。
猴儿才来，怎么要你办个事儿慢慢吞吞，半点也不见利落。
你这女妖干嘛总叫我猴儿，把本少爷当跑腿的使唤，还嫌这嫌那。古人说的太对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木头莲，你的粥。
我估摸着百里公子也该醒了，便让猴儿去弄些米粥来，公子好歹吃些东西。
并无胃口。
什么？死木头脸，本少爷辛辛苦苦熬的粥你敢不喝？
哟，原来是贤惠猴儿亲自熬的，我说呢，老远就闻着香味儿，客栈里的厨子可不一定做得出这好东西。
我不过看他被狼妖打得可怜，才随随便便做的，没特别花心思。那什么，子曰，苟至于人矣，无恶也。我这叫心胸宽广，不计较他以前那些恶行。
多谢。
什么？你对我说，谢我？完了完了，木头脸被狼妖打坏脑袋了。看着我，再说一遍，你什么意思？
好话不说两遍。
你气死我也！死木头就是死木头，别指望开出花来。
屠苏哥哥，我……
平安便好。为何独不见晴雪？
哦，公子也晓得妹妹那性子，来了安陆，瞧着什么都新鲜。一个没留意就不知跑哪里去了
啊。晴雪她不是
勿要相瞒， 他受了伤。
哎，就知道骗不过的。实不相瞒，在客栈住下后，公子忽然发热不止，药石罔效，把我们都吓坏了。后来是妹妹一直渡气给你，将你体内那股煞气暂且压制，方才慢慢好转。他不眠不休熬了两天两夜，实在太倦，今晨刚刚睡下。
哼，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不然说不准小命已经没了。
人在何处？
公子可是想去见晴雪妹妹？
是。
他就在临着的房间，去便去吧，不过总要把粥喝了才是，空着肚子乱跑却是不行。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亲情制作的广播剧《古剑奇谭之琴心剑魄》。本剧剧本由上海烛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本集主要演职人员有：编导史琦、张秀成，后期仓颉、景帝、张开阳。刘浩饰演百里屠苏，张开阳饰演欧阳少恭，巩大方饰演风晴雪，齐继凯饰演方兰生，余丽霞饰演香菱，李春红饰演红玉，常文涛饰演尹千商。谢谢收听，敬请期待后续剧情。